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在上一回，王老师谈到了如何衡量一个成熟的门徒生命，令芳华的印象深刻，也十分的认同。王老师认为，基督徒对跟随耶稣的委身，可以展现在以下的三 C： contentment 满足 ，change 改变 ，consistency 一致。一个门徒身份的认同和归属感，是基于他是神的儿女，也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对神的供应带领感到满足，并且相信顺服神的主权以及基督的救恩和大能。第二 ，change， 门徒会改变他们的品格、态度和生活方式，更像耶稣的样式。圣灵会继续塑造以及改变门徒，直到他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为圣灵的果子是成熟基督徒的标志，这些的改变就是和基督连结的证据，并且也是一个有力的方式来带领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第三 ，consistency， 一致，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品格和人格和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一致的。借由参与传福音、造就他人以及个人公开的崇拜生活，都能够一致地展现他们对神的爱、对失丧的灵魂以及他们对属灵成长的渴慕。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在行动和实践上活出信仰的话，那么这个人的信仰是死的。一个成熟门徒的三 C 标准：满足、改变、一致。在今天的节目中，王老师要分享他所研究的师徒关系。师徒关系的定义是什么？圣经的根据在哪里？与门徒造就的关联和差异性，还有老师如何的来选择学生？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教会辛苦的办门徒训练，目标是什么？是否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教会到底需要怎样的门徒？一起来探索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
很高兴今天再一次的和王老师在线上，我们一起来谈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好，前面呢我们提到了很多关于门徒造就方面要注意的事情，还有我们也评估了现今教会门徒造就的方式，我们也提到了怎么去衡量一个基督徒他成熟以及委身的生命。我们提到很多关于门徒造就，但是呢你会发现门徒造就的后面还有一个叫做师徒关系，这是王老师呢在研究论文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为什么他会这么的看重这样的一个主题？门徒造就跟师徒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请王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芳华，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能够再一次我们在线上一起学习。那我有提到说教会常用的门训的方法，就是可能上圣经课啦、主日学哈，还有小组，或者现在有线上的一些训练课程。 我自己都运用过这几项的方式。但是我发现呢，一个比较大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不管我改变我的教课方法或者教学内容，有一个我无法弥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一个老师实在没有办法满足这么多学生的需要，而且一个班级里面啊，上课啊，可能年纪大小啊，需要生命的阶段都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一对这么多学生我没有办法带出很强的精兵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在研究的时候我看见很多的学者都指出师徒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因为它能够有效的在这样子一个时间的一个阶段性上知道学员的需要，然后很强的建立这样的关系，而且是很容易的，就是互相的彼此的影响来带领，所以我就开始做这样子一个师徒关系的侍奉我自己也从这里面来证明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再次说哈，师徒关系不是一个唯一门训或者门徒造就的方式，而是说它是个很好的方式，很有效的方式，所以现在呢我还会继续的使用这种师徒关系来帮助我的学生。我想说的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师徒关系的定义再讲一下哈。师徒关系它其实是一个终身的是一个蓄意的经营的关系它是一个动态的，就是一个老师导师呢他赋予一个学生这样的机会，这样子一个力量来达到上帝他对这样子的学生他的呼召，他生命上他该达到的做的事情，他最大的潜力是什么，把他帮助他表现出来，这就是一个师徒关系。
是不是像是属灵导师一样，他是一个终身，它是一个蓄意，而且它是一个动态的关系，让芳华的理解有点像是一个 mental。
对，没错的，我们就是像属灵导师啊，或者属灵指引啊，一个属灵的好朋友就是有些时候看你的辈分是怎么样，但真的这个关系是动态的，有些时候属灵导师也会被他的学生所帮助。
我相信，
互相的。
是是是，教学相长啊。好，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很熟悉的也有一些师徒的关系，芳华想到了像保罗跟提摩太啊，当然耶稣带领了十二个门徒，这也是一个师徒的一个关系。王老师可以更深入的来跟我们来谈一谈师徒关系在这个圣经里面有的根据。
是，其实师徒关系呢是非常符合圣经的一个方法哈。其实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他就要我们有关系，上帝就是一个他希望我们跟他有关系。
是是，
他创造人的时候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一个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效果，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好，在这个传道书都已经有教导了哈，甚至在保罗书信里面他都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完全基督的律法，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哈。所以呢关系呢我们说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方式，所以这个师徒关系是门徒造就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从这个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刚方华也提到呢有很多圣经里面的一些人物呢，他们其实是师徒的关系。他们除了新约我们最有名就是保罗跟提摩太啦，提多啦，其实呢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啊，摩西跟那个
约书亚
啊，还有以利亚跟以利沙，对，你知道以利沙他在以利亚升天的时在这之前啊，他就说父啊父啊，他用父亲父这样子的来形容他的老师 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了一生一日为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啊。所以一个 mentor 啊，你不是当老师而已，你就好像是一个属灵的父母，你为他们到处着想，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你可以牺牲以利亚，把他的这个先知的地位就这样子拱手让给以利沙来接承啊。
嗯嗯。
摩西也是这样子，把他进不去迦南地，就是这样子交给
约书亚。
所以这个不是好像一个权力啊，好像要夺走权力，他这是传承。
是，
我们知道呢，神呢，他就是要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师徒关系。你知道，在希伯来人的环境下呢，他们的学习方式也就是这样子的传承。
嗯嗯。
老师啊，师徒关系呢，可能就是个父亲一个长辈，他这样子传承下来，
是
不一定是一个课程啊，上课的教室方式，那个是比较属于希腊式的啊，有老师，然后他们辩论啊，然后一大堆学生坐在那个一个庭院里面，那个就比较希腊式，希伯来式就是这样子，很比较单纯，老师一个师父跟一个学徒，
嗯。这么说来，好像师徒关系跟门徒造就像是一样的事情，但是好像中间又有一些不同，对吗？
对，其实啊，有不同的学者，当然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有的人是认为是不同的。那为什么有的人认为完全不同呢？他们是觉得说，门徒造就应该是谈属灵的东西。那师徒关系因为是全面化嘛，生活化，
嗯，
可能会谈到婚姻的问题啦，可能会谈到就业的问题啦，可能谈到一些生活中你可能有些疑问，都可以在师徒关系里面跟你的导师提出来，
嗯，
所以有的人就觉得那是完全不同的，
是。
那其实我个人研究的结果，我自己也认同的，就是他们两个不是完全不同，但是也不是完全的东西。其实门徒造就应该是说我们这个关系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造就门徒，我们要使这个弟兄姐妹他能够更有主耶稣的样式，他能够做主耶稣给他的使命啊，他的呼召。所以门徒造就是应该是一个大的目标，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我们的使命，是个目标。
嗯嗯。
而师徒关系它是一个方式，用师徒关系这样子的方式来达到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所以一个是目标，一个导向，
嗯，
一个是方式。所以我刚刚在前面有说，师徒关系是门徒造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
而不是唯一的方式。因为你也可以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在带小组的时候啊，帮助弟兄姊妹成长，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无法满足到所有学生的属灵需要，这是为什么你会比较限制在人数上的控制，
嗯
啊，比较多的紧密的关系，一对一，一对二，就是看你的能力有限，你的时间有限，你怎么样，而且学生之间的交流办法融在一起，
嗯，
而不是随便就找两个学生，然后他们两个不说话就听你讲，这个不是真正的师徒关系。
是，
而是如果你选两个学生，他们也可以从这里面变成一个平行式的师徒关系，
嗯，
然后我们是有个上下然后平行线啊，这样子来
是
最好的。
是，好，那如果今天呢神给弟兄姐妹一个这样的一个呼召跟负担，他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导师，那我想呢，人还是非常有限，我们可能不会像耶稣他那么有能力，他可以一次带十二位门徒啊。如果今天有一位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他也很想带领门徒的话，在老师选择门徒的时候，他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在选择学生的时候呢，都是需要经过祷告的，因为我知道你选了一个聪明的学生，不代表 他跟主耶稣的关系就一定会比较好。所以呢，我一定会选一个学生呢，是他是可塑性高的，就是他是愿意学习。另外我觉得学生跟老师这样这个关系很重要。如果我们之间呢的关系就是没有一个很有一个默契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很难建立。比如说这个学生他其实不是很喜欢你，那他当然就不用讲了哈。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强迫一个高材生在教会的高材生说哎，我需要来带领你，这没有办法的哈，完全无法。我在教会里面观察很多人，我就知道他可能对我这个老师他不是很欣赏我的个性我讲话的方式，那我不会去找这个学生。我一定会找一个学生他愿意信任我，他觉得我有值得他学习的地方。然后另外我会问他的目标是什么，他学习的目标是什么，
是
跟我想象的目标有没有办法契合。如果我想象的目标可能我希望能够造就出一个他将来可以做同样的师徒关系的人，
是
但是这位学生他的目标并不是这样子，他只是希望找人家倾听他里面的苦水、
oh.
他只是希望跟你在一起啊，然后分享他家里的困难啊，他的目标并不是真的说他要去帮助别人。那你就要想清楚你今后要投入的时间跟这个姊妹在一起或者弟兄在一起，你是要解决他的人生困难呢，还是要造就他成为一个门徒。
是是，
所以你要知道你们双方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都是你要先谈到，然后觉得哎，两个是一致的，所以才能够做你的学生。
是是，王老师这么多年其实也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也能够带领门徒。那我想呢，这么多年当中呢，你一定也有一些的例子是可以跟我们分享。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是很有果效的例子，也有一些是失败的例子，可以跟我们来谈一谈吗？
我先从邀请方式哈，来跟大家分享。我有些时候看到一些年轻人，我觉得他们有潜力，所以我祷告，然后我就去邀请。但是我知道，上帝要自己做工，就是他要成就对方也愿意来学习。所以呢，我曾经邀请过学生，我都会这样子跟他们讲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希望做什么，然后我让他们回去祷告。我有学生竟然一年的时间他竟然都是回避我的，他后来跟我讲他不要当我的学生、
oh.
他就是教会聚完会之后他都跟别人讲话，后来跟我回答他要不要当我的学生、所以我感到觉得有点受伤啊，怎么让他那么不负责、
没有意愿，
对，你到底要不要都不敢讲，对不对？我就觉得我要放弃这样子的这年轻人。没想到他一年后他回来找我，他说凤玲阿姨，你一年多前有邀请我跟你建立这样子个 mentoring 的关系啊，你愿不愿意收我这个学生、我说哎，你怎么现在才想到，我等了一年
时候还没到。
他说我那时候没有预备好，我不愿意付出这个时间、所以呢他跟我在两年内建立这样师徒的关系，我们、每一个月见两次、就是隔周这样子见面，所以我们有建立这样子的公约，我们多久见面一次，一次见面多久时间，然后他们、要跟我见面之前他们要做什么样的功课啦，要做什么，他都做得非常的好。那我就看到他这两年这就是突飞猛进的，他是非常非常，我可以说他是非常坚强的一个基础，从刚开始一个摇摆不定的啊，虽然有潜力，但是他连跟我回复要不要他都没有这样子的责任心，到最后他竟然能够成为 一个非常巩固的一个基础，而且现在在教会侍奉，我有其他的学生，也有这样子，就是说，可能是在过去教会里面都当了执事了，那我这样对他发出这样子要求，他就觉得，
我不需要，
我是还是初级班吗？为什么凤梨阿姨要来找我？我都已经当了执事，对不对？但是他后来他谦卑，他说好啊，我跟你学习，因为他听到我一句话，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我讲的是一起，我没有讲说你愿不愿意让我来教你，不是这样子。
是，
我就说你愿不愿意花一年的时间跟我一起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所以我们可以做更有效的门徒，来造就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过来，他就真的是委身，然后过来照我们这样子的公约，然后我们所学习。真的，他们今天就是我们教会很多的支柱。
感谢主。
所以我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当然就说刚开始希望找的学生呢不一定马上就看中你。你要记得啊，有些时候你愿意教人家，人家不一定喜欢你教人家。所以你要接受那个失败感。
是。
但是我就觉得如果神的时间到了，他愿意，然后你们可以在一起，就在一起。
哇，这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时候需要等候弟兄姐妹时候到了，或者他真的已经准备好了。那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也发觉了他的生命里面确实需要有一些属灵导师的一个指引，是一个全方位，而不是单单的知识上面的传授而已。好，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例子我就觉得非常棒。那有没有一些失败例子也会让你灰心难过过呢？
有啊，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在学生身上花了很多的苦心啊，造就他们。我有一次呢，我是一次带了12个学生，就像耶稣带了12个。
哇哦，
其实不是一次，我有几次是这样子做了。那的确呢，我的时间，我的精力花了很大的部分啊，所以这个会牺牲很多家庭时间。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一个人要照顾12个学生，是要先思考清楚的。我有一个学生，我跟他其实是很密切的，所以我觉得我在他身上是花很多的苦心，然后带领他经历过很多上帝的带领啊、神迹啊，甚至很多，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会变成一个很强壮的基督徒。但是呢，到课程快要结束之前呢，他因为他先生的关系需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那就课程没有办法结束。但是我想他的基础应该是不错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在搬家的时候是非常匆促的嘛。那我觉得我一个老师，我对他仁至义，怎么说呢？
仁至义尽。
哎，对，我就对他很照顾啊。哎，他竟然搬家的时候，他连一声再见都没有。
哇
他后来搬家之后也没有再跟我联络。我是有一点
受伤
心。也受伤是，我就问我其他的学生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做错，我说了什么事情让他受伤，还是压力太大了？那其他的学生可能我不晓得他们知不知道，他们就没有人回答我。我自己后来反省，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可能过度密切，老师的关系过度密切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已经干扰到他的决定权，他生活的决定权。所以这是我一个失败的例子。我觉得我后来慢慢学习到，我做一个 mentor， 我怎么样给我学生一个自由的空间去决定他要不要顺服神。而不是让他觉得有压力，一直问他圣经的原则到底是什么， 你不懂吗？我怎么样教过你，对不对？
嗯，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已经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了。
嗯嗯，
我从那个，我就觉得我可能过度的在他的生活里面太强烈的，
嗯，
只是说什么是圣经的原则，什么对跟什么错的。
是是，
我觉得我应该让我学生有机会、有时间、嗯、有空间去做错，
嗯，
才学习。
是，谢谢王老师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切身的一个例子哦。这个关系过度密切，有时候也考验着老师怎么去拿捏这中间关系的紧密度哦。这也是蛮值得探讨的哦。那另外，王老师也提到，一两年的课程，这个课程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会继续在这样的一个栏目当中很详细的跟您分享。继续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爱一生跟随。
你离开天上的荣耀，为了我舍弃自己，你爱我毫无保留，不离不弃，永不止息。挫折困难我不再害怕，哦，劳苦重担我不再忧虑，只因有你爱我到底，时刻眷顾与我同住。你的爱一生相随，你同在永不离开，新的我挥别过去，抬起头
着耶稣基督牺牲的爱，我们一生跟随，成为他的门徒，见证他的荣耀。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爱我到底，时刻眷顾与我同住，你的爱一生相随，起头。